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大部分人对福音的态度是既不拒绝也不完全接受，愿意洗耳恭听却不付诸行动。这种现象在神的子民中更为普遍。很多基督徒非常乐意听讲道学习真理，但就是不肯做出任何回应。这是不是你对福音的态度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警告我们，神的子民如果明白真理却不遵行，结局会比非基督徒更糟糕。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四讲，题目是世人的通病，对福音漠不关心。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七节，这是一段非常长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七节，这里说到，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在第十三节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是在说，施洗约翰之前的众先知都是在说预言，现在就到了预言应验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应许在成为现实，以色列人长期盼望的神的救恩终于来临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到施洗约翰为止，意思就是，也就是从耶稣开始，一切预言就开始应验了。千百年来，众人得到的是应许，无从看见，只是在等候基督救恩的来临。施洗约翰一来，第一样应许便成就了。因为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呢？因为如果你愿意接受施洗约翰是以利亚，你当然也会接受耶稣是基督。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吗？难怪主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接着他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主耶稣常用的表达方式，每每讲到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就会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是听众愿意接受吗？他们愿意听吗？他们非常乐意听，就是不肯接受。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主耶稣继续说，我可用什么来比喻这世代呢？这世代就好像坐在街市上玩耍的孩童。街市是当时城镇的闹市区，人人都可以去那里买东西或者卖东西。那里有卖鸡的，有卖西红柿的，还有哲学家在高谈希腊哲学，当然还有孩子们在喊叫追逐，嬉戏玩耍。所以街市可真是个热闹的地方，值得一逛。难怪保罗经常去街市讲道，因为街市上人人都在谈天说地，你要是闲来无事，当然会去街市凑热闹了。你可以在街市见朋友，跟他们谈论时事，谈经济，发一发生计艰难、通货膨胀的牢骚，还可以听一听哲学家们、宗教家们百家争鸣。当然，小贩们的叫卖声也此起彼伏。在街市谈话可真不容易。保罗在这样的地方传福音，难度实在不小。记得我刚一抵达苏格兰，入读圣经学院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我说，我们在街市上有个传福音的小摊子，你今天跟我们去一起传福音怎么样？我说好吧，没问题。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这种街市。他们拿了个箱子就地一放，对我说，你站上去传福音吧。我发现我得跟旁边的小贩一争高下，他们的叫卖声特别大，一个在卖保险，一个在卖布娃娃，一个在卖肥皂，而我这在旁边大声传讲福音。这种经历对于学习侍奉主的人来说很有益处。我开始体会到了一点点保罗在街市上传福音的感受。 这也是学习谦卑的好机会，因为我们往往自命不凡，瞧不起卖肥皂、卖西红柿的，却不知道小贩的声音比你高，也许甚至比你还能说会道。当时我不禁心想，干脆叫他们来传福音吧，我卖西红柿吧。主耶稣说，这个世代就好比孩童在街市上玩耍，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都是当时小孩子玩的游戏。当时的人什么时候吹笛子呢？是在举办婚礼的时候，街市上的小孩子也在玩结婚的游戏。他们会说，你扮新郎，我扮新娘，你当伴郎，他做饭，总之各就各位，大家玩得不亦乐乎。一个小孩子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意思是说，我们想玩婚礼的游戏，可是你们却不响应。另一些小孩子就说，如果你们不喜欢玩婚礼，那么我们就玩丧礼好不好？我们举哀，你们就捶胸吧。当时的丧礼是公开举办的，那个时代的人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哀悼也是公开的，人人都得哭。要是你的亲属过世，你又不大会哭，那么你就必须出钱雇一些专门哭丧的人来大哭一整天，即便你很会哭。可是如果你觉得悲哀的气氛不够浓，自己的经济条件又许可，那么你也可以雇人来哀哭。雇的人越多，声势就越浩大，要是雇了20个人来哭，那可真是惊天动地，人人都哭得呼天抢地，这才显得出对死者的敬重。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滑稽，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记得从前中国人在丧礼上也要大声痛哭，哭声越大，表明对死者越敬重，结果一整夜人人都在扯着嗓门大哭，声嘶力竭。当然孩子们对于这种喧闹一点都不嫌烦，他们也会模仿大人来举哀。小孩子什么都喜欢模仿，甚至也想模仿大人哭丧。于是这群小孩子说，我们来举哀捶胸吧。举哀捶胸表明要弄出一些动作来，可是另一批小孩却不肯哀哭，也不肯捶胸，他们就是不愿意玩。问题是其他小孩子都在现场听，既听见这群小孩子在玩结婚，又听见那群小孩子在玩哭丧，可就是不愿意参加。他们愿意听，愿意看，却不愿意加入。主耶稣是在说，这个世代就是这样，他们愿意听，却不愿意参加，不愿意回应。神已经把救恩启示了给世人，福音已经传开了，众人都愿意听。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涌来听到，可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做出回应，接受了洗礼。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来听的人更多，万人空巷，这些人都愿意听耶稣讲道，可是有多少人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呢？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以树枝铺路，欢呼何善呢？可是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跟从了耶稣呢？几天后，这些人便加入了反对耶稣的阵营，高喊钉耶稣十字架。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转而加入了反对阵营， 但至少有些人加入了。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些人欢呼何撒那，几天后却要将耶稣钉十字架呢？要知道，陪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欢呼何撒那的是加利利的民众，而高喊钉耶稣十字架的是耶路撒冷的民众，这是两群民众。而第一群民众当中一定也有少数人后来加入了第二群民众，要求将耶稣钉十字架。总之，无论耶稣去哪里，很多人都愿意跑来听他讲道，可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真正做了他的门徒。听到的人多，回应的人少，所以得救的人也少。这就是马太福音11章13到27节所要强调的。神的救恩现在已经成就了，我们都有目共睹。施洗约翰之前，一切都只是应许，耶稣来了，神的应许已经在我们眼前应验了。所以在路加福音2章30节，神的仆人西面就能够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现在神的救恩已经来临，救恩的道已经传开，大有能力。上一篇信息我们看见天国带着大能降临了，正因为大有能力，所以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以为大多数人的决定肯定是正确的，其实回顾历史，大多数人的决定通常都是错误的。很多的国家领导都是在群众的支持下登上了宝座，但这些人最后反而成了独裁专制的领导。所以教会如果实行民主制，凡事都以投票表决，那么在属灵上很快就会完了。其实我对整个民主制度都不敢恭维，重大事情要求民众投票表决，可是民众对这些事情却一无所知，完全是门外汉，试问如何能够合理表决呢？比如英国就是民主制，甚至民众投票表决要不要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可是我敢肯定，十之八九都不明白到底加不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意味着什么。因为共同市场的概念太复杂了，普通人根本掌握不了。结果民众会如何投票表决呢？要是一个人凑巧不喜欢法国人，也不喜欢德国人，他们心里想，我可不愿意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搞什么共同市场，那么他就会投反对票。另一个人刚好去了法国度假，对法国的印象不错，法国人对他也很热情，于是他就投了赞成票。这简直是儿戏。可是你让民众怎么投票表决呢？他们根本不明白共同市场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复杂意义。同样，教会如果实行民主制，凡是投票表决，那么在属灵上很快就完了。会众是在投票表决自己根本不懂的事情，比如说选举领导，你是根据什么选一个人做教会领导呢？美国人选总统的时候，我听见一位女士说，我要投那人一票，因为我喜欢他的发型，他的样子真可爱。就因为你喜欢他的发型，所以就选他做总统。也许你说这个人有口才，所以我要投他一票。结果另一个候选人因为不善言辞就没有机会了。其实也许他更有才能，更胜任做总统， 可是就因为他的外表不怎么吸引人，结果就不能当选了。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我去过一间华人教会，看见年轻人在选举青年团契的领导，候选人有两位，当然不难想象谁会当选了，就是那个能说会道、善于交际的人。而另一个人更属灵、更能干，却不会跟人笑脸相迎、握手言欢，所以他不会赢得选票，结果就没有当选。教会凡事靠一人一票的方式来决定，这属灵上必败无疑。当时那间教会的青年团契正面临危机，需要一个成熟稳健的属灵人来引导，可是他们反而选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做领导，结果整个团契一落千丈。来到救恩的问题上，多数人的回应也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多数人是鼠目寸光，他们不介意听，他们甚至会同意耶稣的教导，可是一听见要参与、要回应，他们就会说，我们只是想听一听而已。很多人每逢星期天都去教会，可悲的是，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是被定罪的，因为他们一生只是听到，却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就像那群孩子一样，无论同伴如何邀请他们，他们都不肯做出回应。有些人的情况更糟，他们不愿意回应，居然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很爱施洗约翰，约翰的确很有魅力，可是我们不能听从他的教导，因为他是被鬼附的。言外之意就是约翰是疯的。他们也是这样说主耶稣的，他们说，我们愿意听他讲道，可是不要把他的话太当真。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对待神的先知的。我们看一看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神提醒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以色列人会对以西结的讲道大为称赞，不禁说，以西结啊，你真棒，讲道非常好。可是他们只是愿意听，不愿意遵行，不愿意回应。这种现象在教会中非常普遍。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1章19节。马太福音11章19节，主耶稣继续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是什么意思呢？留意括号里又给了另一个翻译，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如何知道一个人聪不聪明呢？关键是看他的行动，而不是看他的言谈，更不是看他愿不愿意洗耳恭听。我经常观察到，那些做得最多的，往往是说得最少的；那些爱高谈阔论的人，往往是毫无作为。 智慧总是在行为上显明出来，而不是在乎言语，也不在乎知识。世人的理解恰恰相反，一个人博学多闻，我们就觉得他很聪明，对他刮目相看。但圣经说，智慧不在于知识，而是在于行动。主耶稣这番话的含义非常丰富，一篇道根本讲解不尽，只能谈几个要点，不过已经足以看见行动、知识以及听到三者之间的对比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从二十节开始，主耶稣提到了格拉逊、伯赛大和加百农等地方，这些都是以色列的城镇。他责备这些居民听了救恩的道却不回应。主耶稣警告他们，如果再不回应，将来就会面对更重的审判。这警告也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很多基督徒明白真理却不遵行，他们的结局会比非基督徒更糟。留意，比你们还容易受这句话，主耶稣说了两次，一次是在第二十二节，他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另一次是在第二十四节，他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推罗、西顿、所多玛从来都没有机会听见救恩的福音，而以色列人听见了福音却不肯回应。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这里说道，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留意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话，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谁能认识到福音的宝贵，接受这莫大的救恩呢？谁能够领受这个真智慧呢？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有智慧的呢？世人认为谁懂得赚大钱，谁就是聪明人。神对聪明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主耶稣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个无知的财主做了什么呢？他积攒了很多财富，他的仓房越盖越大。当然在世人看来，这个人一点都不无知，反而是绝顶聪明。瞧瞧他的本事，真是胜人一筹。他的田产能够年年增加，难怪要盖更大的仓房。有这般成就真了不起，按世界的标准来看，他非常的成功。要是田产丰盛，你当然会盖更大的仓房来储存，等到市场的价格好起来才卖出去。 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商人，世人认为这才是聪明。他不仅赚够了现在的，还储备了将来的，能够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真是绝顶聪明。这个人成就非凡，可是圣经却说他是个无知的人。为什么无知呢？因为他一心扑到这个世界上，而世界上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等到他死了，分文都带不走。世人所认为的聪明，神却看为愚拙。什么样的人在你眼中是聪明的呢？我敢肯定，要是我单单讲出这个故事，不指明是圣经里无知财主的比喻，那么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会说，这个人了不起，真是个聪明人。神会向哪一种人显明他的救恩真理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神将他的救恩向世上聪明通达、名成功就的人隐藏起来，因为这些人看不见属灵真理，他们满眼都是世上的物质财富，已经看不见别的了。这些人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福音，他们只是愿意听，却不愿意遵行。在英国利物浦的时候，有两个人是开餐馆的，他们非常有钱，经常来我们教会聚会听道。我在观察他们能够忍耐多久，也许很快就会离开了。他们怎么受得了我的讲道呢？可是他们竟然每个星期都来听道，每次听见神的道，他们一定会觉得扎心，可是他们还继续来听，居然来了几年，真让我大惑不解。因为换作是我，我会怒气填胸，索性不来教会了。可是奇怪的是，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每个星期还继续来教会。他们喜欢听，就像听美妙音乐一样，却不愿意回应，不愿意遵行。是不是他们已经听到耳朵生茧，根本不再刺耳扎心呢？主耶稣说，神将他的真理向婴孩就显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谁是婴孩呢？这是当时人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用来形容那些无知、愚蠢、不谙世故的人。不谙世故的人不明白世上的为人处世之道，所以当时的人就称他们如同婴孩。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和第四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和第四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谦卑自己，甘愿成为软弱无助的小孩子，放下自己的权利，否则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婴孩没有自卫能力，你可以随便欺负他。有些父母竟然虐待自己的婴孩，用烟头烫他，婴孩根本还不了手，也不能把你告上法庭。甘愿成为小孩子，就意味着要放下自己的权利，挨打不还手，反而转过另一边脸由人打， 我们当然不是小孩子，可是我们选择成为小孩子的样式。你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成为小孩子，做个世人眼中的愚拙人，就不能明白神的真理。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使徒保罗说自己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最近我常常向神这样祷告说，神啊，请饶恕我，我过去常常想要在世上出人头地，可是保罗却甘愿成为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神啊，求你让我也甘愿成为这种人。你会说，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为什么人家打你，你要转过另一边脸由他打呢？并不是我没有还击的能力，我们都是在智慧方面训练有素的，懂得如何还击。可是我们要学习成为小孩子，放下还击的权利，因为唯有这样做，才会经历到神的大能透过我们工作。在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神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眼睛是最敏感不过的了，进去一粒沙子都好难受，可见神看你非常宝贵。有人碰了你，就是碰了他眼中的瞳仁，他会有所反应。有人打了你一巴掌，就是打了神一巴掌。我的脸是属于神的，还不还击由他决定。我们要学习成为小孩子，成为愚拙。世人觉得这种人太笨了，可是我就是要成为世人眼中的愚拙人。你觉得不可思议吗？让我再说一次，凡甘愿成为小孩子的，神就会向他显明神的救恩大能，这样你就会经历神，看见他的荣耀和能力。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说，他会把天父启示给我们知道。主耶稣会把天父启示给谁知道呢？就是启示给小孩子，就是属灵上的小孩子。你愿意成为这种人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四讲，题目是世人的通病对福音漠不关心。神只将救恩的真理启示给卑微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自己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就不可能经历神的救恩大能。所以当我们听见福音时，千万不要无动于衷，要赶紧谦卑自己，接受真理的福音。如果我们自高自大，听见福音却不肯回应，将来就会面对更重的审判。但愿我们都做一个真正接受福音的人，不仅愿意听到，更会将所听的道行出来。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五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